这次研讨会由澳中关系研究所负责人 Bob Carr 主持，来自该中心的传播学系教授孙婉宁，维州斯威本科技大学亚太社会投资与慈善事业研究中心负责人费约翰教授，悉尼晨风报高级记者 Kelsey Munro， 今日悉尼总编马小龙为讨论小组的专家成员。此前 Bob Carr 领导的澳中关系研究所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举例来说，据悉尼晨风报9月8日的一篇报道就警告，澳大利亚一些大学不要因为接受来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捐献者的金钱而成为外国利益的宣传工具。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简称 ACRI， 是用商人黄向墨捐献的180万澳元在2014年成立。文中还说， ACRI 的负责人 Bob Carr 利用他在 ACRI 的职位成为澳大利亚最刺耳的亲中评论员之一。费约翰教授也在这篇文章里被引用，说他已经看到 ACRI 最明显的背离了大学里可被接受的做法。另外，有很多声音质疑这个学术机构的研究的独立性何在。费约翰教授也受邀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专家嘉宾之一。悉尼晨风报高级记者 Kelsey Munro 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所在的悉尼晨风报也曾受到责问和质疑。2016年6月1日的澳洲日报报道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刘奇宝在悉尼签署了澳洲和中国媒体机构的一连串的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澳洲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参加了签字仪式。费尔法克斯媒体在每个月都在悉尼晨风报、墨尔本时代报和澳洲金融评论报内加入八页的中国观察副刊，内容由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英文喉舌《中国日报》准备。为此，2016年的6月6日，ABC 的 Media Watch 评论道 ：“Fairfax prints Chinese propaganda， 费尔法克斯印刷中国的宣传资料。”这篇评论中说道：“时局艰难，特别是对于报纸来说。”我们只能设想，这就是费尔法克斯媒体最近接受了来自中国的钱来扩展中国的 propaganda 宣传。这也反映了现在在媒体要赚钱是多么的不容易。当时斯威本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约翰对外交部邀请和招待中国主要政治宣传机构以及引号所有共产党和外交部和阿谀奉承者引号提出了质疑。不过当晚有现场观众提问，对 SBS 播放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做法专家小组怎么看，费约翰教授的回答如下。
对我来说 SBS 这样做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其实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有权选择说你看或者不看这个新闻联播，所以我觉得 SBS 并没有想要去控制这个媒体，把一些其他的声音排除在外，比如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或者是一些专门用于政治宣传的新闻机构。但是大家都知道SBS 是一个展现多种声音的平台，所以包括吴君梅的故事也被 SBS 报道。针对刚才提到的中国政治宣传投放澳洲英文媒体仪式，该论坛的另一位专家小组成员，来自澳中关系研究中心的传播学教授孙婉宁曾表示，北京在向其他国家推广自己的内容时，变得越来越灵活和娴熟，无论那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还是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另外，孙婉宁教授受到澳中关系研究所的委托，完成了一份关于在澳洲的中文媒体状况的报告。 他在这次研讨会上特别指出，澳洲英文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在选题方面总是局限于民主和人权的方面，而拒绝关注中国普罗大众的真实生活状况。但是他说，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找到。
That is India. Also has very big.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和中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个国家就是印度。印度和中国一样，有很多关于污染、不平等、贪腐这样的问题。虽然如此，但是印度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受到和中国一样的关注度。如果从更广泛的方面来讲，印度是民主制度，中国是共产主义。印度是英联邦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不是。所以中国在语言上、在文化上都是非常不同的。所以由于这种种的原因，虽然两个国家都一样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有相似的问题，但是两国受到报道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在报道方面都没有这个上下文，都没有联系前后的情况，而且令人不安的是同样的话题不断的被提起，虽然这些问题也许已经不再严重或者说不再存在。那这样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更加严重的、更加复杂的、更加关键的话题却没有人去报道它。
What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at? The consequence of that is that more interesting, more complex, more important issues do not get picked up and do not get told.
澳中关系研究所负责人 Bob Carr 也是这次研讨会的主持人，质疑了澳大利亚主流英文媒体的责任感。他说，最近北京退伍军人集会要求改善待遇，而澳洲的主流媒体并无报道。
Okay, well,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of how lousy I think the Australian media's coverage of China is. I was talking to a Chinese.
让我来说说澳大利亚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是多么的 lousy， 令人讨厌。有一天我的中国朋友拿出他的手机向我展示一组照片，中国的一群退伍军人，他们在北京的国防部前面来抗议他们的这个报酬的不合理。这是几周前发生的事情。他们手举着这个标语，然后呢要求和国防部长见面。我知道这在《华尔街日报》里面得到了报道，如果我说错了请指正我，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澳大利亚的媒体有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大家都会很感兴趣的事情。不过在稍后的讨论中，有现场观众同样是澳洲媒体的从业人员指出，他们曾经在天安门广场拍摄，被那里的管理人员没收设备，经过艰难的交涉才得以拿回来。可见就算澳大利亚派驻中国的为数很少的记者想要报道采访这个最近北京退伍军人集会抗议的活动，也是机会甚微的。现场的专家小组成员还包括今日悉尼的总编马小龙，他强调今日悉尼是一个商业媒体，随时根据其顾客，也就是读者的需求来决定其选题，因此成为在澳大利亚受华人欢迎的中文媒体。前中国人民网湖北频道的记者吴君梅也到了现场，他向马小龙提问关于在澳大利亚的人民网舆情监控的问题，因为马小龙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吴君梅不久前向 SBS 披露了他在中国的工作中接触到的舆情监控有偿不闻、见闻不报，以及自己为何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公开辞职，并向澳洲寻求政治庇护，呼吁澳洲媒体不要与中国媒体合作。马小龙回答称对此并不知情。
第一，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你说是舆论的这方面的管理也好或者监督也好，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第二呢，我在人民网工作的时候，我的职位是业务发展经理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那我的工作呢，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向中国推介澳大利亚。我曾经率领一个摄制组在全澳范围内 跟各个州的旅游局合作拍摄旅游纪录片，拿回到中国去播出，吸引了很多游客到澳大利亚。所以像你说的这一件事情，如果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人民网，我之前也没有听说过，那我现在知道，但我不知道是怎么操作，是不是存在，这个我不知道。
这次的研讨会还讨论了华文媒体以及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各自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可能在媒体的角色扮演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Bob Carr 最后总结说，以后还会扩展这个话题，研究在澳大利亚的其他语种的媒体，比如阿拉伯语、印度语等，在澳大利亚媒体中起到的作用与华文媒体有何不同。